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圣经旧约以赛亚书36章1到22节啊。如果我们身边有新来教会的朋友，麻烦周围的弟兄姐妹帮他啊，帮他们能够翻找一下。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圣经旧约36章1到22节。我们如果手中有圣经，先看手中的圣经。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今天的这一篇经文啊，由我来读单数节的经文啊，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啊，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先来，旧约以赛亚书36章1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史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们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你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以利亚敬、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的，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我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下西德家的儿子加载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感谢你在圣经当中赐下你从天而来的话语。主啊，纵使这话语与我们有年代的隔绝，发生在2800多年以前，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有着无误的权威。主，因此我们相信你借着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里面重要的属灵原则啊，里面可以提炼出的一些应用，在我们当下的生命当中不但不过时，反而切中我们世代的要害。主啊，我们就如同那个困守孤城，面对强敌兵临城下的耶路撒冷城中百姓一样。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充满各样邪恶和不义的世代当中，我们仿佛也被那恶者包围，我们仿佛也处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各样试探和攻击当中。主，因此主盼望你曾经赐给旧约百姓以色列的话，今天也可以作为天上的粮食，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主啊，让我们第一从你的话语当中建立信心，看到你的话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让我们会看到你的话语纯全无误。主啊，一桩桩一件件都在历史当中预言得着实现，让我们会看到你所应许的事情必要发生，必要成就，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过每天的生活。主，第二也祈求你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学到在我们心里除去各样假神偶像的功课，让我们面对环境的艰难，让我们面对各样世间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来单单依靠你，而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世界递给我们一切虚假的盼望，不是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单单靠着你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圣约的应许来得胜。主，第三盼望你也是让我们能够像当年那群在你面前悔改的百姓一样，能够靠着你的话语为标准，识破那恶者的谎言，不被那魔鬼撒旦的差役，不被这些恶者的仆人用谎言引诱转离你的义路。主啊，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光明的真理来分辨是非善恶对错。主啊，能够把我们从你话语当中得来属天的智慧见证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教导我们家庭当中你所托付我们的下一代。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装备和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可以真成为你真理的柱石和堡垒。主啊，让我们建造我们的教会，在你的帮助之下，主啊，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圣徒可以被你的圣灵可以被你的圣灵，可以被你的圣道所成全。主啊，可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你打那光明美好的仗，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主，求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个人。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亲自来使用，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1到3节，相当于是一个背景部分。我们会看到，其实从以赛亚书的第10章开始，一直到第35章，一直是一个名叫以赛亚的先知在为神发表预言。那我们会看到第36节到第39节，他突然插入了一段历史叙事，这段话呢是切切实实的发生在历史当中的。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36章的第1节，开门见山就如一个历史记载一样，告诉了我们一个精确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人物。现在的时间是在被定位在哪一年呢？西西家王14年，西西家王14年。 如果我们记住这个时间点，我们通篇再来看一到三节几个关键的信息，盼望大家能够注意。第一个是这个时间节点，西西家王十四年。第二，我们会看到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以色列人曾经与神立约的百姓，现在被重兵围困，困守在一座孤城，就是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当时犹太人的国家犹大的首都。那我们会看到呢，当时攻击他的这个国家呢叫亚述，叫亚述。亚述的大军现在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当时耶路撒冷城外一个蓄水池的水沟旁啊。那我们会看到啊，圣经里面的话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啊。那这些只我在这个屏幕上画出红线，画出这个横线的这个字体，这些历史信息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线索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西西家王十四年。西西家王十四年，这个按照我们通常所熟悉的公元纪年，它是公元前701年。公元前701年，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数字有没有概念。公元前701年，如果对应到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公元前701年大致相当于什么时代？啊，比春秋还更早啊！它在东周时期。东周时期，我们都知道春秋有很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啊、孔子啊。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公元前701年，比我们所熟悉的老子、孔子还要早150多年啊！它是在东周时期。公元前8世纪，距今呢差不多啊，已经2900多年，接近3000年的样子。我们会看到啊，在这么漫长的历史之前呢，我们会看到当时啊，一个叫亚述的帝国，这个我们在先前的解经当中曾经多次提到过啊。不好意思，我好像把屏幕的这个遥控器好像落在了我的座位上啊。那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亚述，我们知道它大概是在今天伊拉克这个位置。如果对应到这个，我看看哈，这个翻页。我们会看到呢从这个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圣经的史实性。亚述，如果我们够熟悉西方的文明史，它是一个曾经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大帝国。如果我们可以对应着屏幕左上角的右上角的这个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统治的主体在今天伊拉克这个位置。他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如日中天，逐渐崛起，几乎横扫今天我们所说的中东和北非的地区，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当这样一个地区的强权崛起的时候，周边的这些小国不得不抱团取暖，他们需要结成同盟来一起抗拒亚述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的军事威胁。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现在犹太人的国王叫什么名字？叫西西家。西西家呢，他的这个国家犹大大概呢就是在这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所以呢，他单靠自己的力量，他没法独自去抵抗亚述，所以呢，他当时倾尽自己的国库，去呢收买周边各个的邻国，形成一个军事同盟。他都找到了哪些国家呢？我们会看到有当时在已知的地中海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也是另一个强权埃及。然后呢，他找到说靠海一个叫腓力士的一个城邦，还有呢北边以这个贸易著称的一个很发达的商业城邦叫推罗。这些地理的名词，圣经的古老的这些地名，大家听起来可能很陌生，但是如果我对应到今天的地图上，好比像什么呢？ 伊拉克这个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超级大帝国，开始呢四面征伐。为了遏制这个强大的国家，我们会看到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啊，包括加沙地带，他们形成了一个攻守同盟，他们决定呢共进退，他们想靠呢自己合在一起，看看能不能打败亚述王的侵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整个以赛亚书36章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国王西西家，他曾经与商业城邦推罗，自己几百年来相爱相杀的一个老邻居腓力士，以及当时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富有的另一个强权埃及，他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结盟，来共同对付这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帝国亚述。后来我们会看到西西家眼看自己的军队包括他的盟友一个一个的被亚述所打败，尽都不堪一击。所以呢，西西家他的心呢就消化了，他呢丧失了起初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因此呢他屈辱的接受了亚述求和的条件，被迫呢称臣纳贡。这个记载在圣经的另一个书卷列王记下18章13到17节，大家这个敬拜之后可以去查考。那我们会看到，当他倾尽所能掏空腰包，想靠他自己在世上赚取的财物来躲避这场审判，来逃过这场浩劫，他最终有没有办法，有没有靠自己的财物度过这场考验呢？我们会看到没有。亚述人呢毫无信义可言，哪怕他倾尽自己圣殿里的财宝拿给亚述人，亚述人照单全收，但是有没有就此罢兵饶过他？没有。相反呢，你会看到亚述人呢尽情的羞辱戏弄西西家，在收取了他一切的贡物之后，竟然呢撕毁合约，一面继续攻打当时仅存不多的一个犹太人的城市叫拉吉，另一方面呢他又差遣他自己的一个宫廷的近臣，同时也是个军队的统帅，就是这篇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个人叫拉伯沙基，他是一个劝降的特使，同时也他带着一支浩大的军队，把耶路撒冷此时呢团团围住，在这个城下就对城内呢开始喊话。那此时西西家呢，他包括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整个犹太人的命运，在公元前8世纪仿佛就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来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来到了他们整个民族命运的一个至暗时刻。这个时候从人眼来看，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前他想贿赂埃及，包括他后来看打不过亚述讨好亚述，此时此刻他已经倾尽了自己的国库，他的国库此时已被完全的榨干，此时他再想倚靠财金财宝都已经无所依靠，他再也不能够没有财力去雇佣别国的军队替自己打仗，在世人眼中看来，他仿佛就陷入了一个走投无路的最后时刻。那我们会看到，从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收获的一个信息，它绝对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虽然遥远，但绝非无史可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段历史可能对我们来说，21世纪的弟兄姐妹们，虽然看起来比较陌生，看起来有各样文化和这个古老时空的隔阂，但是呢，它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以赛亚书36章1到22节的经文，竟然可以在圣经以外的一个考古发现当中，看到一个如出一辙一样的一个记载。这个考古的发现被称为叫什么呢？叫西拿基利年鉴。西拿基利年鉴，我们会看到呢，谈到年鉴我们会想到是文件，但是呢2800多年前的文件，不是像我们今天存储在电脑的硬盘当中，或者是抄写在纸上。当时在古近东地区，人们能够收获的为数不多的用来记载文字资料的一个载体是什么呢？就是用陶土烧成的这种
这个陶制的这种陶土柱，我们会看到陶土柱上被刻着密密麻麻的楔形文字。这三个柱子呢，是在不同的年代出土在伊拉克不同的位置。第一个呢，被称为叫泰勒六棱柱，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第二个棱柱呢，被称为叫芝加哥六棱柱。第三个呢，被称为叫耶路撒冷六棱柱。这三个文物是不同的年代出土在伊拉克不同的位置，但是呢，它们顶上所刻录的信息却是一致的。这是2800多年前这个统一的君士帝国亚述帝国把他们君王的文治武功刻在这种陶土烧制的这种岩柱上，用来呢去记载他们君王对外的征服史。第一个这个泰勒六棱柱至今被收藏在哪里呢？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第二个芝加哥六棱柱，它现在被保存在芝加哥大学北非和西亚古文化研究中心。第三个这个耶路撒冷六棱柱现在被保存在耶路撒冷犹太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当中。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考古学家破译了这些三个虽然是不同地点不同年代出土的文物，但是发现呢，他们的顶上的文字记载却是一致的，记载的就是我们看到36章以赛亚书36章1到22节这整个信息的一个背景，时间能对应得上，地点能对应得上，关键人物亚述王希拿基利都能对应得上。所以我们会看到，从这篇1到3节短短的文字信息，我们就可以建立，我们会看到对圣经，我们手中的圣经它的一个史实的可靠性，我们可以有一个充分的信赖。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基督信仰跟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宗教相比有两大区别，其中第一大区别就是我们的信仰最核心的信息最关键的内容都是建立在无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实上。我们会看到我们中国人可能很熟悉佛教道教的一些信仰，他们也有自己的宗教经典，他们在自己的宗教典籍当中也会讲一些带有寓意的小故事，但是你会发现没有，无论是佛教的经书道家的经典，他们从来不捍卫自己经书上所记载内容的史实性他们只需要你接受这个寓言故事背后的寓意道德说教，但是他们从不捍卫自己的内容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如果你非得纠结一个佛教的典故是真是假，发生在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发生在什么历史地点，这个佛教会告诉你，你过于妄执，慧根不够，你过于在乎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假，就说明你没有悟性。所以我们会看到佛教它从来不捍卫自己的教导是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的，但是我们基督信仰不一样，我们会看到神的创造，人类的堕落，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有没有真正的复活过，圣经在历史当中的记载是不是有据可查有史可考的，这一桩桩一件件你会看到都能够在考古当中在历史当中找到真确的对应，以至于给我们足够的确据，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经得起一切的质疑和检验。所以我们要弟兄姐妹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的信仰圣经的权威，大家仔细去听，我们的信仰我们圣经的权威依不依赖于考古证据，是因为有考古证据我们所信的才是真的吗？并不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在于圣经的自证，在于我们心里的圣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不依赖于考古的真实性，但是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惧怕考古成果的检验。我们会看到考古越是发展，人类对 以前历史的探究，越是去挖掘，越是去确定，你会看到越是能够证明圣经里面记载的一桩桩一件件绝非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相反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所以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信仰不依赖于考古证据，但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惧怕考古发现的检验啊，是不是这样？的确是的。我们会看到呢，在这样的经文记载当中，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这个地点是发生在什么呢？亚述大军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蓄水池的水沟旁，漂布地的大路上。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地点画出来？因为大家如果对以赛亚书先前的信息还存留印象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地点并不是首次出现。如果我们往前翻，大家去看以赛亚书的7章3节，同一位先知以赛亚当时曾经领受过耶和华的一个预言，当时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到耶路撒冷城外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我们会看到现在以赛亚书36章，亚述王从拉吉是一个地名，差遣拉摩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亚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我们会看到相同的地点，相同的先知，唯一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唯一的一个变量是什么？你会看到呢，听众不一样了。之前在以赛亚书7章的时候，那时候的听众是谁呢？亚哈斯。亚哈斯是谁？是犹太人的前一任国王啊。这两篇信息大概隔了30年。亚哈斯是现今犹太国王西西家的父亲，西西家是亚哈斯的儿子，亚哈斯是西西家的父亲。相同的信息，只不过呢，这两篇信息中间隔着时间呢，跨度跨了大概30年。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看这个遥远的历史，我们不禁感叹，啊，这个犹太人真是不上进。你会看到都30年过去了，30年如一日，神的先知在这群犹太人的百姓当中苦口婆心几十年如一日的传讲相似的悔改的信息，你们不要依靠埃及，你们不要依靠世界，你们遇到灾殃的时候，你们面对不幸的时候，你们应该回到与你们立约的耶和华真神面前，只有他才是值得依靠的。那我们会看到30年来，从以赛亚书第7章一直到以赛亚书第36章，不用说当年这群听过30年相似信息的这群百姓，弟兄姐妹们，我们从2019年开始对以赛亚书进行释经式讲道，到我们今天差不多也快有5年的时间了。我们会看到在5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差不多给以赛亚书讲了一半，大家听以赛亚书有没有听腻呢？大家有没有感觉说，每次听到以赛亚书，神怎么好像总是在传递相似的信息，说你们外面有危机，但是不要依靠世界，不要依靠埃及，不要从你这个受造界去找帮助找力量，要单单去先去寻求耶和华你的神，让他的应许，让他的恩典来遮蔽你。你会看到，不用说他们，我们听一段时间仿佛都感觉耳朵发痒，听腻了，听得雷同了。那你会看到呢，他们当时前后也是有30多年。30年前，以赛亚曾经就站在这里，上池的水沟旁，漂布地的大路上，劝告前一任国王亚哈斯，你面对大军围城，你要信靠神，你不要投靠亚述，你不要病急乱投医。但是先前的亚哈斯听不听？他不听啊。我们会看到呢，最终啊，现在呢，当以色列人沉浸在这个从世界当中找帮助，浑浑噩噩三十年过去之后，亚述的大军终于来了，而且兵临城下， 现在就威胁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让他屈辱的开城投降，让他不要信靠神，让他在亚述帝国这强大的权势淫威之下去屈服。那我们会看到啊，三十年时间，时隔三十年，两个事件呢，虽然看起来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但两个事件之间呢，你对比不难发现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第一个相似点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两个历史事件呢，都发生在上池的水沟旁漂布地的大陆上，先前是在七章三节，这里是在三十六章的第二节。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现在都面临，无论是曾经的亚哈斯国王还是现在的西西家王，他们现在都面临巨大的军事威胁，都面临眼前客观巨大的来自世界的难处，都面临兵临城下，他们心头都被这巨大的困难所抓住，他们都恐惧战惊，他们都不能自己，他们仿佛都丧失了依靠，他们都因此而惧怕。而他们产生惧怕之后，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们都是想一想，我还有没有更多的金银财宝，我还有没有更多的社会关系，我还有没有更多的外交资源，我们还有没有世上的聪明，我们可以去找一找门路。总之他们无一例外都想通过与世间的力量结盟来化解危机，这是他们的第一反应。那第五个共同点，你会看到在他们眼看就要走入歧途的时候，神没有任凭他们在自己这种自作聪明当中浑浑噩噩，在他们需要指引的时候，神都让他们听到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神都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他们直接的宣布，你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错的，你们现在为自己制造编织的这个盼望是虚假的，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解决之道，你们从人那里找安慰找帮助最终都会失望。神都宣布他们会被自己那个错误的靠山所伤害，回头吧，回转吧，悔改吧，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你唯独真正可以靠得住的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先修复你与神的关系，你与世界与周围他人的关系才能真正的正常和理顺。如果他们跟神的关系能够修复，如果他们可以真正的依靠神，那么神应许他们，你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因为神掌握着环境，神在任何的时代都有主权，因此神向他们应许了拯救，只要你们悔改归向神，靠着神，神会给你够用的安慰、平安、力量、信心度过眼前的艰难。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旧约的犹太人还是现今的我们，神都给我们的一个确据，神从来没给我们打过一个空头支票，说你们在基督徒在世上就是万事如意，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逆境。神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开过这种空头支票，但是神在圣经当中确实应许我们，我们如果真正的依靠神，如果我们真的与真神联合顺服他的话语，纵使我们经历艰难，但是神会保守我们都到底，纵使我们暂时面对困境，但是神让我们在困境当中依然有盼望，纵使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眼看来看似山穷水尽，但是神会让我们至终柳暗花明，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击败和胜过，神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虽然还身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但是神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给每一个属他的人用真理开出光明的出路，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这个是历世历代属神的子民胜过世界胜过眼前苦难的盼望缘由。我们会看到在先前那个对比的这个对比的这个里面，我们会看到神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神你的话语振聋发聩，但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确据，给我们一点兆头，给我们一些预兆， 所以你会看到神无论是对先前的亚哈斯王，还是对三十年后他的儿子西西加国王，神都顾念他们软弱，让他们经历神预言在他们眼前在历史当中的应验和实现，让他们看神的话语是靠得住的，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必要在历史当中实现。最后神用他自己的名去保证，他在圣经当中所许下的每一个诺言，他对属他的子民的每一个承诺，神都用他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的热心许诺他必定成就这些事儿。神用他自己的荣耀和权柄去保证。那我们会看到对照着我们屏幕上显示的啊这个对比，我们去思想我们当下的生活。不要说圣经以赛亚书这两个国王，父亲亚哈斯和儿子西加，他们时隔三十年在两个事件当中学习一个相似的功课。我们想现在距离公元前八世纪，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将近三千年过去了，日光之下其实也并无新事。你会看到神在这里对曾经圣约当中的百姓犹太人所许下的诺言，能不能带给今天仿佛也来到一个至暗时刻的你我这种困境当中的安慰呢？我们知道今年是大选年啊，我们特别是可能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几十年的弟兄姐妹，作为曾经看到过美国从曾经啊非常的敬畏神尊重神的话语，到现在呢远离神背逆神的话语，以至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治安环境以及呢这种社会的这种方方面面经历一种断崖式的滑坡。所以呢每到大选年，我们有很多的在这块待了几十年很久的弟兄姐妹，不由的不免的会为我们所居住的城，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国家的前景、属灵的命运而深深的担忧啊！我们正是因为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特别对眼前的光景呢感到灰心丧气。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深陷其中的时候，会感到一些政治性的抑郁啊，政治性的焦虑啊。你会看到我们仿佛也来到这个上池的水沟旁，在挑布地的大路上，我们感觉现在美国虽然没有外在的一个军事强敌，但是你感觉美国现在是歌舞升平吗？你感觉美国现在是高枕无忧吗？恰恰相反，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有足够在属灵上分辨的眼光，我们感不感觉今天这片土地因为远离神的话语而处在一种属灵上兵临城下、危在旦夕的一种状态，一种啊这种这个边缘的这种状态。我们身处其间，我们很难去超然世外。我们为不为美国属灵光景的滑坡感到担忧？我们为不为美国因为远离神而治安的下滑、社会各样啊事情的衰退而感到恐惧？我们为不为自己子孙后代以后将在这种将在这种土地上他们的生活感到焦虑呢？我们可能也或多或少因世上的啊这些风波、苦难、打仗的风声而感到焦虑。那当我们有焦虑的时候，这并不可怕啊，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最重要的是，其实是第四个问题：当我们面对惧怕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心中的恐惧？我们是否是像旧约当中那些短视的国王一样，去想通过世间的力量与他们结盟来化解危机呢？啊，很难。其实美国如果有一天由内而外的垮掉，自行的崩溃，有哪一个盟友能来救美国呢？北约的同盟们能来救美国吗？啊，可能够呛。我们会看到美国这个国家的说幸运是因为他足够的强大，说不幸呢就是说他太强大了，以至于等他出问题的时候没有人能来救他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呢啊，任何与世间的力量结盟，甚至我们想到 哪怕是我们在每隔四年的一个政党轮替，在一个政治选举当中，某一个相对符合神真理敬畏神的政党上台，某一个正直的合神心意的领导人上台，单靠他自己的力量，他能够实现一个彻底的翻转吗？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杯水车薪。如果人只是靠自己的豪情万丈，如果只是靠一个政党的政治动员啊，这还远远不够。我们会看到，必须我们会看到是从神而来赐下悔改和复兴的恩典，来推动教会的复兴。教会在一个社会当中传讲真理，彻底的改变这片土地当中他那个远离神离弃神的土壤，才能真正的改变这个国家的道德，实现一个整个民风民情的更新，才能是一个既治标又治本的啊，这个长治久安之道。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虽然是发出在2900多年之前，但是今天回荡在我们耳边，言犹在耳，至今呢不觉得过时。我们要热心公共的事务，我们要积极的履行自己公民的义务，我们要仔细的查考神的话语，在选举日的那一天选出那合神心意的领导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后代而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这是真正正确的靠山。如果缺了这个重中之重，我们哪怕做下了其他的一切本分和义务，其实就像那个数字一后面无限那个零一样，那些零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只有我们做到了前面的一那个基础，那后面的零建立在那个基础之上才有价值和意义。我们基督徒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永远不能忘记我们首先要自己悔改。我们对社会议题的参与热心，尽我们的本分，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去投身其中，本末不能倒置啊！我们要明白这个从真理而来的次序。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靠着神理顺我们在社会当中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不惧怕，因为无论是我们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我们在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我们面临共和党还是面临民主党执政，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领导人上台，我们都相信神掌握着环境，神没有因为一次政治的更迭而抛弃他的百姓，神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应许了拯救。神的大能体现在哪里？正体现在他的拯救是超越一切环境的。如果哈里斯上台执政四年，你信不信神仍然会在美国保守他的教会，保守他的百姓？虽然哪怕要经历很多的艰难和试炼，但是我们敢靠着神强调，任何的人上台都不会使神的膀臂缩短。任何邪恶的政策出现，我们基督徒虽然可能要面临很大的征战和考验，但是属神的教会绝对不会在这片土地上被灭绝，相反会炼净。因此我们有把握相信神是可以超越一切环境和光景的，哪怕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候选人没有胜出，我们也相信神并没有失败，他的话语并没有作废。神在历史当中一再的赐下预兆，据不完全的统计，圣经当中关于历史的预言大概呢最主要的有400多个，其中几乎90%以上都在过往上千的历史当中一一的去应验。我们也有足够的把握相信神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的那些还未成就的事，注定要在我们将来的生命当中，这个世界将来的历史当中成为现实。我们也会看到神用自己的名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去保证，他自己必会为自己的话语去负责，他自己必为他的国度去征战，他会成就他对他子民所应许的一切诺言。 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下一段的经文，在第四节到第十节啊。我们了解了背景，我们先来看当时以色列人的敌人，这个亚述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城外，把这个城的水源切断，把这个城围得如铁桶一般，他在军事上占尽了优势，以至于他现在可以嚣张地来到这个城下，对城内去叫阵，来宣告他向神百姓所发出的一个最后通牒啊。但是呢，你会大家注意到啊，他在这里面呢向城内叫阵和进行劝降、进行心理战的时候，他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他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在36章的第6节，他说：“看呐，你们为什么，你们这些犹太人弹丸之地，怎么敢胆敢来反抗我亚述帝国？你们好大的胆子！你们靠的是谁？你们所倚靠的不就是埃及吗？你们以为你们靠了埃及就能抵挡我们亚述人吗？啊！”埃及在我们亚述的大军面前不过就是一个被压折的伪帐。伪帐什么叫伪帐？就是用芦苇捆成一捆做成的手帐。我不确定大家对芦苇有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我每次在接送人去机场的时候，都会经过费城机场附近有一个叫约翰海因茨国家野生动物这个保护区，它是一个宾州最大的由海水的潮汐形成的一个淡水湿地海浪的潮汐形成的一个淡水湿地。在这个湿地里面有一望无际的芦苇丛，芦苇这个植物你会看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你如果就讲了说它的高度，它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去搅扰它的话，它自己如果往高了窜，它可以长到五六米那么高，形成一个大的这个芦苇荡。但是呢，芦苇这个东西虽然它见高，但是它能不能承重呢？它不能。芦苇你哪怕把它捆成一捆，你能拿它做一个坚固的家具的桌子腿吗？做不了。你能让它做一个房梁的承重柱吗？也支撑不起来。因为什么呢？他不扛压啊！亚述使者就是说，你们病急乱投医倾尽国库请来的那些埃及的军队，在我看来就像把一捆芦苇捆在一起煮成那个手杖一样，看着吓人，但是怎么样呢？银样蜡枪头，不中用。你真的如果拿它登山你真的是一个老人拿它做支点，靠着它做手杖，你稍稍施加一点压力上去，它立马就弯折了，外强中干，不值得依靠，靠不住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呢，亚述就说呢：“你们如果靠埃及，就跟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拄着一根芦苇一样，不但呢靠不住，不但呢站立不了，反而呢那个芦苇呢还能把你的手给刺穿啊！”那我们会看到呢，大家觉得在这里呢，你听到这个信息讽不讽刺？埃及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依靠，一切来自世界的力量，一切世界上的资源，不可能真正成为神百姓的依靠。这个话属不属于？非常的属于，非常的合乎圣经。但是他从谁的口中说出来？他从亚述的使者口中说出来，他从神的仇敌口中说出来。他第一个理由竟然跟以赛亚过往30年来一再教导犹太人的信息竟然差不多。你觉察到这里面神的黑色幽默和讽刺了吗？先知传递神的话语，对以色列的王，对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苦口婆心的讲了30年几十年，埃及不能成为你们的依靠，世界不是你们的救赎，不是你们的盼望，你们的指望，你们真正值得投资的不在这个世界之上。但是呢，他们偏偏不听，他们就像未成年，这群圣约的百姓就像未成年人一样有逆反心理啊！神借着先知望他们往东去，他们偏要往相反的方向去行。你不让我们与埃及结盟，从世界找盼望，我们就偏与埃及结盟啊！我们就偏给神上眼药。现在呢，亚述打过来了， 从亚述教阵的使者口中竟然听到了跟先知所说的一样的话，埃及不是你的依靠。加尔文在他300多年前与瑞士的日内瓦在正道的时候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曾经说呢，如果一个人一再的拒绝从神而来的警告，如果一个人一再的拒绝从神而来的警告，终有一天他会从神的仇敌口中听到相同的警告。这个话有点反合性哈，大家再去理解一下。如果人一再的拒绝从神而来的警告，终有一天他会从神的仇敌口中听到相同的警告。听起来有点抽象，这话用我们汉语的大白话说什么，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的孩子在年小不懂事的时候，我们反复的好言相劝不让他干什么，他偏要干什么，他不知道我们父母对他的建议是为了他的好处，他偏要一意孤行，那我们可能索性呢就说那你要去就去做吧，结果让他自己经历了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经历之后，他才能彻底的醒悟，他才能把这件事的道理呢从一个知识道理性的认知变成一个经验性的认知，心服口服。我们人呢，有的时候在神面前表现的就像一个目光短浅顽劣的孩童一样，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讲台上的信息对我们好言相劝的时候，我们一再的抵挡和拒绝，当有一天我们真的在头撞南墙经历苦难吃了苦头，从仇敌口中听到相同信息的时候，我们可能才能够学到这样的功课。我们其实并不比将近3000年前的犹太人高明属灵多少，当你我倚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圣灵，神借着他的话语，神借着讲台上的信息，神借着弟兄姐妹生活当中彼此的劝勉和相告，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倚靠这个世界，不要压一切的盼望，一切的关注，一切的投资押宝在这个短暂易变的世界之上。我们不听，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个邪恶的来，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个苦头来，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个考验来，要让你知道你所倚靠的那个是徒劳，是假神，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偶像啊！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提到偶像，提到圣经里面这个概念，仿佛离我们好像很遥远。我们可能会说，我们不像佛教徒那样，印度教徒那样，去到一个有形的寺庙里面，对着什么木偶石像啊，上香顶礼膜拜啊，我们不拜这些木偶石像。但是我们会看到，难道我们不进寺庙，难道我们不烧香拜佛，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没有偶像吗？难道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这个世代就不再存在偶像假神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会看到今天这个世代，大家觉得随着科技的进步，所谓教育的提高，各样物质的繁荣，大家觉得相对于1000年前的古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试探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我们面临的诱惑是更强烈了还是更薄弱了？我们面临的属灵征战是更尖锐了还是更偃旗息鼓了？你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绝不是没有偶像，而是偶像改头换面，以更高明更隐蔽的伪装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时时刻刻的想对我们发起攻击。那我们怎么去查验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呢？有的时候偶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到一个地步，不是说偶像太少我们找不到，是偶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令我们都感到无从说起。我们会看到呢，马丁路德曾经呢有过一个话，他说呢，我们怎么去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或者说的白一点，我们怎么去发现我们生命当中，虽然我们可能不信某一个具体的宗教，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支配我们生命的假神，是有的。马丁路德就提出，就是说呢，你可以 查验一个倚靠的试验。马丁路德说，你心紧抓不放的，你所倚靠的东西就是你的神。大家去想一想，我们在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你往往倚靠的是什么？你感到有压力的时候，能够舒缓你的精神，短给你带来短暂安全感的是你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是你的养老金，是你的社会地位，是你的学区房，是你健康的身体，还是你好的人缘。我们会看到，当我们一旦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往往第一个调动的社会资源，我们第一个想起来依靠的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依靠的神。你并不一定需要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啊。所以呢，清教徒神学家托马斯·华森曾经说过，进一步的谈到，他说，当你信靠一样事物超过信靠真神的时候，你信靠的那个事物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假神，它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偶像，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偶像。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啊，这个以赛亚书啊36:4-10，这个亚述使者校正的这篇啊这个信息，你会看到他校正这篇信息当中，我用红字划线标出的前后6次出现倚靠。你们倚靠的是什么呢？你们靠的是埃及吗？你们以为你们有难的时候埃及会来救你们吗？啊，或者说你们倚靠的是什么？你们以为你们倚靠耶和华，耶和华就能来救你们吗？你会看到他谈到耶和华的时候，这个话语好像很难理解。7和10，他说，你们犹太人如果以为自己靠耶和华神靠得住，你们的王西家不是已经把神的丘坛祭坛都废去了，让你们只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坛前敬拜吗？他说呢，现在我亚述的大军上来把你们围在城中，难道不就是你们神耶和华的意思吗？啊，耶和华吩咐我啊来上来毁灭这地。我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亚述使者的逻辑是什么，我在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亚述人是多神崇拜啊，他们拜好多的神，他们呢这个认为呢君王啊是这个天神的化身，他们打仗的时候会祭祀他们的战神，所以呢在他们的多神崇拜的这种体系当中，他们会认为呢敬拜的地点越多，庙修的越大啊，这个神呢就越有力量。如果我们不了解真正的信仰，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话语所重生，我们可能对宗教肤浅的理解也会这样，看哪个宗教堂点最多啊，这个堂口啊，这个开的这个遍布街头巷尾，香火最旺，我们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感觉，哎，这里面这个庙里面这个神仙是不是更灵？我们会看到说，哎呀，像天主教、东正教那样有高大宏伟的宗教建筑，我们会觉得，嗯，它可能应该是这个自古以来万世正宗啊。我们如果不了解真理，我们可能就会像这些亚述人一样，以为说敬拜的地点越多，庙修的越大，这神就越有力量。西西家他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呢？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其实是比较正面的。他虽然犯过错误，他虽然曾经一时的糊涂结交世界，然后呢想这个度过眼前的这种军事危机，但是呢他是一个悔改的君王。他曾经在以色列当中呢领导过一个宗教的改革，他把很多敬拜假神的丘坛废去，只留耶路撒冷圣殿一个地方向真神去献祭。那我们知道这个举动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亚述人作为门外汉，他们看是看不懂的。他们觉得说，你这个把别的地方的庙都拆了，只留耶路撒冷一个，那你这不是自毁长城吗？你们这个神不是越混越萎缩吗？你们的神的力量一定很小。你们也这个犹太人天天教导自己的教义纯正，自己的神是真神，你们的事工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大呢？ 你们的圣殿怎么看起来这么渺小呢？你们的人数怎么这么不兴旺呢？肯定是你们乱拆那些丘坛，肯定是你们啊，这个搞这个宗教改革搞错了，以至于你们把你们的耶和华神惹生气了，所以呢，叫我们来攻打你。对古人来说，那个时候的人，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他们从来不认为只是地上君王之间的战争，军事实力之间的抗衡。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对超自然的事物很敏感，他们认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那天上两个民族之间的诸神之战，他们认为是亚述的众神和耶和华在交战。所以呢，亚述认为呢，我们亚述帝国的各样神明曾经帮我们亚述的大军征服了所有的小国。你会看到呢，下面他一点名，那些小国的神都不够厉害，所以他们的城池被我们一一攻破。据刚才我们所展示的那个历史文物希拿基利年鉴记载，在这个公元前701年，这个亚述的国王希纳基利发动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三次西征，横扫了整个地中海的东岸。犹太人的那些盟友推罗呀、菲利士啊、埃及啊，一一被击败。希纳基利一生当中攻陷过75座城池，其中在他第三次西征，也就是这次征伐当中，他攻陷了46座城池。南国犹大除了2座城，一个是拉吉，一个是耶路撒冷，其他的一切城池和不计其数的村庄几乎呢尽都被攻陷啊！耶路撒冷此时已经是一座孤城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当时呢，这个亚述大军呢携战胜之威，目中无神啊，也不把耶和华神放在眼里。你们这些小国我都看出来了，你们的神不足挂齿，一被我征服成为我的手下败将。你们南国犹大犹太人不过也是万族当中普通的一族，甚至还更小，你们所敬畏的那个叫耶和华的神也必定被我们的战神所打败。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军事的问题，连劝降的这个亚述的使者拉伯沙基都指出，这背后有属灵的征战，这背后是一个神学的问题。拉伯沙基借着这眼前的一切严峻的现实，他对城内犹太百姓其实提出了一个神学的问题：你们怎么，到底怎么去看待你们所信从的那个神？你们所敬拜所信从的耶和华神到底是不是掌管权力的神？你们耶和华神在耶路撒冷说的算，在犹太人的土地上说的算，耶和华神能调动埃及人吗？耶和华神能奈何得了我们亚述帝国吗？究竟是万国都有自己的神，耶和华只不过是众神当中的一位，还是说耶和华是天下独一，凌驾于一切受造之物以上的独一真神？你会看到这个军事的现状之上，拉伯沙基提出了一个神学的问题：以色列人知不知道耶和华是天下独一的至高无上的真神？这个问题看似好像有点难以回答，因为呢，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作为约中的百姓，约是不变的，立约的神是不变的，但是约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善不善变？他们非常的善变。所以可能面对说这个问题，以色列的答案呢，可能呢也得分什么时候去问他们。当西西家国库里面还有钱的时候，当西西家背后还站着一堆盟友的时候，当西西家手下还有军队的时候，当他还可以觉得自己依靠埃及结盟能够两相联合能够抵挡一下亚述的时候，他信耶和华是天下独一至高无上的独一真神吗？他好像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相信啊。现在怎么样呢？他的国库被掏空了， 与埃及的结盟被崩溃了，他认为可以抵挡一阵的军兵现在被打得全军覆没了。现在再问他，你信不信耶和华是天下独一至高无上，你在关键时刻唯一可以值得和信赖依靠的真神。我们如果看看下面，看看第37章，你会看到很讽刺，他这个时候却相信了，他这个时候却相信了。你会看到呢，我们感到很戏剧性，但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扪心自问，我们如果足够谦卑和诚实的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你会看到这就是人性。我们这些罪人，你因我其实每个人都像这个不堪用的西家一样，很善变，很投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信。一旦我们没有的时候，一旦世界撕下了他的伪装，撤下了他的假笑，露出他本来狰狞的面目的时候，一旦世界让我们见识他自己的真面目的时候，他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带走一切，带走我们的健康，带走我们认为靠得住的人际关系，带走我们原来付上一切去经营的事业和投资，把这一切神都挪走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才能真实的看到自己的一无所有软弱，而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谦卑。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呢有一个我们罪人需要用一生之久常常去反思和悔改的一个功课，很讽刺，但是呢很有价值和意义。就是我们往往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相信，我们就是觉得可以靠自己，我们就是觉得说，哎呀，神你靠边站啊，这点小事儿我自己就应付得来，我自己就拿捏得了啊。我们相反，我们认为呢，神除了让我们祷告，神除了给我们下达一些虚无缥缈、远在天边的命令，神好像指望不上，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很远。但是，一旦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谦卑，我们才看见神。在神那里其实什么都有，一旦神挪走我们的健康，我们才知道神平时赐我们强壮的体魄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大家有没有说的，有的时候拉伤了腰部，突然感觉腰使不上力气，你晚上睡觉翻个身啊，都感觉翻不过去，那个时候你感觉说平时我们认为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恩典竟然也是那么宝贵和奢侈。当我们我们会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曾经经历过这样生命的历程。我们会看到亚述西拿基利把以色列人逼到了一个死角，在那个死角当中，以色列人若不生出全然倚靠神的心，他们就会在那里沉沦，并且至终就在那里灭亡。很多的时候神也关注你我这些圣约的百姓，他也像在我们最终的沉沦和灭亡之前敲打我们，点醒我们，让我们迷途知返，让我们及时的回转，让我们及时的回到他那里去。所以很多时候神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兴起风浪，调动环境，让我们去面对各样的试炼和考验，让我们他许可我们经历一些苦难和不幸，他也会把我们逼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死角里面去。可能是借着你的老板无缘无故的刁难你，对你提出非分的要求，可能是借着这个国家的政府政策让你感到全无盼望毫无指望，可能是借着你一次投资的失败，可能是借着你婚姻当中的征战，可能是借着你儿女眼前他当下的一个悖逆，可能借着我们一直苦心经营的一个事业遭遇挫折，神会为着我们灵命长久益处的缘故，而有的时候把我们逼到一个死角，让我们也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若不全然的倚靠耶和华，我们就要灭亡。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有的时候神会许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环境好像变得越来越糟，有的时候神可能会许可忠心服侍他的仆人被剥夺自由啊，安全没有保障。神有的时候会许可那些忠心传讲他话语的仆人好像被这个世界所孤立，渐渐的边缘化。总之我们会看到神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并不是不爱他的百姓，相反在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功课要让他的百姓去学习，让他的百姓学会在困境当中仍然可以全然依靠耶和华而得胜，去豁免于那个与世界一同灭亡的命运。那我们会看到像亚述这样短暂喧嚣一时的恶者，当他把以色列人逼到一个死角的时候，他其实也把自己逼进一个与耶和华神直接对抗的一个死角当中。古往今来，每一个逼迫教会的政权，就如同现在围困耶路撒冷城的亚述大军一样，他也都把自己逼进这个死角里面。别看他现在喧嚣一时，别看他短暂的好像横行霸道，但是古往今来，我们纵观整个上千年教会的历史，圣经的记载，每一个逼迫神百姓的政权，每一个逼迫教会的政党，最终啊无一例外的尽都败亡，进入历史的垃圾堆。所以无论是抵挡神的啊民主党的政府，还是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兴起各样逼迫教会的啊这样的这个教难，最终我们会看到他们都在神的面前自取审判。我们可以期待像以赛亚书当中记载的这样的事在今天发生吗？我们可以期待同样的命运。我们如果把这个圣经往后翻翻，37章、38章，我们会看到神在城中百姓悔改的时候，神果断地出手拯救了，从那个至暗的时刻，从那个犹太人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拯救了城中那群向他悔改属于他的百姓。这样的翻转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在我们的世代发生吗？我们会看到福音宣告说已经发生了，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了罪所要偿还的罪债，从此我们所犯的罪，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不义和亏欠，都归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而神他完美圣洁的公义，耶稣一生对神完美的顺服所赢得的神的喜悦，已经被归给了每一个信靠他属于他的百姓，也就是你我这些信神的基督徒。在这场拯救的过程当中，神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流出宝血，赐下救恩，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神没用世上的军队，神没用到世上的一兵一卒，乃是要显明一件事儿：西西家不是弥赛亚。这个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带给我们长久的盼望和至终的依靠。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的时候面临一些政治性的这种焦虑和抑郁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自己生命当中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和提醒，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定睛在耶和华神，他自己才是弥赛亚，耶和华自己就是他所应许的那一位拯救者，就是历史当中进入历史神成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们最后我们再来通篇的看一下这个亚述使者他的一番说辞。他的说辞呢，主要集中在第4节到第10节，以及我们会看到啊第14节到第20节两段说辞啊。 大家觉得这个亚述使者，如果从他的业务本身来看，他是不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说客啊？是的，你会看到一开始，当以色列人被他们在城下叫阵的时候，以色列人被说的哑口无言，以至于说：“哎呀，你小点声说啊，你可不可以用这个你们这个亚述人的语言，亚兰文来说，你别用犹大语来说。”你用犹大语，我们以色列人的语言来说，让城中的人都听到了，那城中的人呢，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那就完蛋了啊！这个，所以你会看到他掩耳盗铃，他觉得说这个亚述使者这个滔滔不绝的口才，这个太有心理战的功效了啊！他们想把这个亚述使者的声音压下来，但是亚述使者呢，偏反其道而行之，他训练有素，他能言善辩。大家如果去整个再回头看一下，他从第六节到第二十节，他通篇的这个劝降，他的这个教阵，他运用了很多的技巧。他这段教阵当中有没有一些事实？有没有一些客观的现实情况？有的。大家去看第六节啊，包括去看十八节的下半部分，一直到二十节的上半部分。这些都是对现状的描述，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它就像一个新闻播报员一样，把现在世上的一个局势讲给你听。但是呢，它其中的解读啊，它是夹杂着私货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是什么？是煽动啊，是煽动。他说呢，你们不要再听你们国王的了，你们国王呢老说啊，这个仗还有的打，神还靠得住啊，这个国王是骗你。第七节用的是什么呢？扭曲事实啊，就是说呢，西西家废去神的秋坛和祭坛，这个本身是合神的心意，但是呢他怎么样呢？扭曲事实，然后呢说呢，这个其实是招惹神的愤怒了啊。第八到九节是贬低，他就是说呢，你们耶和华的神呢不过如此啊，你们的实力呢更啊这个不足挂齿，我就是跟你们打个赌，我就是免费送你们2000匹马，那个时候战马是宝贵的战争资源，相当于今天世界上的战车一样，我送你们2000辆战车，你们那边能凑出1000个驾驶员吗？啊，你们连驾驶员都没有，你们这仗还有的打吗？啊，第十节是怎么样的？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啊！神固然是许可亚述人来进行审判，但是神从来没有说亚述可以灭绝神的百姓。十二节就是赤裸裸的恐吓。十四节到十五节是挑拨犹太人当中的君臣关系，让他们自相纷争，挑拨离间啊。十六节到十七节开出一些空头支票来去引诱他们啊，说呢，你们如果抵抗的话下场很惨，你们如果放下武器出来投降，你们有怎样的好日子过，你们呢到时候还是五谷丰登，还是喝酒快乐啊，我领你们去一个跟现在你们本族本家一样好的地方啊，你们赶快出来吧啊。我们会看到呢，这个空头支票可不可信啊？从前面我们会看到亚述人擅长的就是什么呢？缔结合约，拿到好处，然后撕毁合约，然后我们会看到历史上任何一个被亚述所征服被掳走的民族，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被掳到异邦卖身为奴，在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啊，最终呢消失在历史长河里面。他最终呢，二十节抛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啊，来诱惑人心。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亚述的使者作为一个说客来说，可以说呢训练有素，部分的事实掺杂的煽动、扭曲、贬低、断章取义、恐吓、挑拨离间、引诱，最终呢啊抛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啊，瓦解神百姓的民心。我们从这个使者身当中，我们呢恍然当中呢就会看到说。最早的伊甸园里面啊，那个魔鬼撒旦诱惑我们始祖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那个影子， 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发生在今天新闻当中的事情也是如此啊。我们会看到现今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当中有没有主持人的扭曲事实啊，有没有搅浑水，有没有断章取义，有没有诱导式的发问，有没有各种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所以你会看到仇敌的欺骗比比皆是，并不是说只发生在2900多年前耶路撒冷的城像，就发生在费城，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就发生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当中。今天我们的仇敌一再借着我们眼前的苦难，一再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又一个至暗的时刻，诱惑我们远离神，他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他用部分的事实夹杂了他一些煽动性的挑衅来离间我们与神的关系，他常常在我们心里面用谎言来向我们发出控告，你说你是神的子民，你的神真的爱你吗？你的神真的在乎你吗？当你的亲人在监狱里的时候，你的神管你吗？当你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教会，你的弟兄姐妹关心你，在乎你吗？当你面临眼前巨大的难处，一再的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和世代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听你的祷告吗？你真的是神的百姓吗？你有他的救恩吗？如果你有他的救恩，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救你？如果你没有救恩的话，你所信的一切尽都是枉然。你信神干什么？你膜拜我，你向我下拜，我领你到一个有无花果树和葡萄园的地方，我领你走上一条幸福之路，你从神的义路上转离，让我踏踏实实的指给世界的荣华，让我指给你看属世的精彩，带你去逛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仇敌一再用这样的伎俩，在我们面对困难，在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他诱惑我们，他动摇我们的信心，他希望我们心中让我们想我们的神只会对我们高高在上的八号施令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受苦的承担代价的好像永远只是我们这些可怜的百姓。今天我们的仇敌一再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利用一些眼花缭乱的现实来吸引我们的眼目，他只要我们把注意力从神的身上拿走，我们去到哪里他都开心，我们走到什么方向他都愿意，只要我们不去到真神那里，只要我们从这条受苦的义路上稍稍的离开神的指引，魔鬼就会得逞。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当中，无论是流行的文化、公共的舆论、政党的宣传，包括很多的时候公立学校关于性别的混乱，常常把一个地狱的道德败坏的景象描绘为宽容的、美的、值得推崇的乌托邦天堂，常常把违背真理描绘成人性的解放，常常把各种各样的犯罪描绘成自由与释放。我们会看到当时的亚述使者不但只在耶路撒冷城下2900年前对那群犹太人在进行这种舆论的攻势，我们要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这篇信息去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代和周遭，我们会看到我们教会生活在现今的世代就如同在亚述汪洋大海当中的耶路撒冷城。我们有神的话语，教会当中仍然有从先知使徒和圣灵而来的声音，如果我们靠着神的话语站立得住，我们就能分辨从世界而来这个劝降的声音，我们就能识别从魔鬼而来那恶者的谎言，让我们听到哪些是亚述使者在今天借着环境对我们的劝降和诱惑，让我们认出他们，让我们分辨他们，让我们可以不但自己明辨是非，也可以对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对我们的儿女后代，让我们帮他们去识别和分辨什么是对错，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
让我们不再是注重那些表面的假象和暂时的安逸，让我们不投靠世界，去用牺牲永恒的方式换取暂时的苟且，让我们真正的学到属灵的功课，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去离弃假神偶像，单单的依靠耶和华真神。好，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经上的话语。主，虽然是2900年前的信息，但是直到我们今天仍然不过时。我们会看到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有着属天的权威，是无误的信息。主，我们会看到你的话语经得起一切世代的检验。主，我们会看到我们人的科学，人各种各样社会学、考古学的结论不断的在发生更迭和调整，但是你的话语从来不需要重写。我们会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应许，你话语所记载的事实，上千年来从来没有被推翻和证伪，相反让我们会看到可靠和信实。主啊，也盼望你让我们在今天也可以以你的话语为标准去查验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主啊，能够学会单单依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面对苦难和征战的时候，不去投靠埃及，不去投靠世界，不去想我们自己的出路和办法，单单的想你在圣经当中指教我们那纯全的心意，你圣洁公义的律令是什么，让我们因熟悉你的话语而明白我们的人生每一天当怎样敬虔度日。我们深深的去依靠你在话语当中给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所必须要的知识，是足够的，是详实的。主啊，也让我们因着认识你的话语，熟悉你的话语，明白这是非黑白对错的标准，而有一颗被擦亮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在这个各样谎言充斥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去明辨是非，准确的识别出哪些是从恶者来的，就如同这个亚述使者包藏祸心的诡计劝诱，让我们可以用真理来斥退这些劝诱，让我们用真理去指引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走光明荣耀的义路。请你保守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主啊，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度我们接下来每日的生活，让我们在今年这个属世上有各样动荡有各样不安的风声横行的时代，我们可以因着生命与你相连，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主，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